五哥带着贺孟照来见康熙。今天呢，康熙特别的高兴，因为魏东亭给他送来了特殊的贡品，是十好几口袋上好的精米。这个品种是康熙亲手培育的，而且是一年两熟。康熙高兴坏了，张五哥在康熙身边已经伺候了十几年了，还从来没见他如此高兴呢。所以他真不忍心马上就把贺孟照的事儿跟皇上说，所以听了康熙的话，他只是笑着说：嘿呦皇上，那一亩不就成了两亩了吗？康熙十分高兴地说：对对对，就是这话。五哥啊，朕告诉你，这还是康熙八年的事儿呢。当时啊，有人向朕献了这个稻种，说是叫一穗船。这稻种虽然好，但是每年呢却只能传一穗。朕不相信这话，亲手种下了它，先在御花园里试种，后来呀，又让虎臣带到南京去。多亏了虎臣呐，他没忘了朕的嘱托，经过几十年的培育，推而广之，终于让江南和两淮都种上了这稻种。虎臣深知朕心，民以食为天，没有百姓丰衣足食，哪有朕的江山呢？如今他派人专程送来了这精米，是让朕放心，让朕高兴的呀。康熙皇上兴奋的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五哥也听得十分激动，十分动情。主子，魏大人忠心事主，不愧是主子一手调教出来的人，他深知主子爱民的一片苦心，也难得他五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推广这稻种，奴才们得以魏大人为楷模，也得像他那样忠心办差。康熙一听他更高兴了，好好好，说得好。五哥啊，过几天你到南京走一趟，向虎臣传朕的旨意，就说朕见了这稻米高兴得一宿没睡。你还要告诉他，叫他注意身子骨，得多活几年，不要过于谨慎，他的那点心事啊，朕知道，不就是欠了国库几十万两银子吗？欠账的官员多着呢，朕不怪他。再说了，他欠账又不是他自个儿花了钱，是因为朕南巡住在他家里，所以才欠了国库的钱。你去的时候带上朕的旨意，在江南再设一个织造司，让虎臣的儿子去办这个差，要不了几年债就还清了。唉，朕身边的老人不多了，而且魏东亭又是朕最喜爱最心疼的一个，如果在朕活着的时候他还不清债务，一旦朕死了，换上个刻薄寡恩的新主子，虎臣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张五哥见皇上刚才还好好的呢，现在却越说越伤心了，赶紧劝解他。哎呦，主子爷说哪儿的话呀，还别说主子龙体康健，还就是真有那一天，老爷子也不会给奴才们选个刻薄主子的。康熙一挥手打断了张五哥的话。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呀，朕就心里难过。你下去吧，朕想歇一会儿。张五哥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主子，不是奴才不懂事儿，是太医院的贺孟照求见，说是有要紧事儿面奏。康熙冷冷的一摆手说：不见，你带他去找马琪说吧。哎呦，主子，这件事儿关系重大，恐怕马琪听了还是要来回奏请旨的。 张五哥说着，又凑到康熙的跟前，把胤禛用明矾水写信传递夹带贺孟昭要来告发的事儿，简单的禀明了皇上。康熙一听，立刻就气得涨红了脸，冷笑一声说：哼哼，好啊，真的是不让朕安生一天了。
这
五哥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传旨了。再说贺孟昭听见召唤，是跟头把似的进来了，磕头行礼之后，他不等康熙问话，就把昨天发生的事儿啊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然后把那张白纸呈上，请皇上当面打诗验看。康熙一边品着热茶，一边目不转睛的盯着这张明矾写的纸条，他脸色铁青，一句话也不问，也一句话不说，吓得贺孟昭趴在地上，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冷汗直流，却又不敢抬头。过了好大一会儿，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马齐和方苞四爷胤禛先来了，他们进殿行礼之后，一看皇上的脸色，也是一个个吓得不敢言声，默默地站在那儿。房子里的空气紧张的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皇子阿哥们分散住在北京城里，全都叫来那且得一会儿功夫呢。可是康熙阴沉着脸就是一言不发，大臣们站着，贺孟昭跪着，也一块跟着干号。终于李德全进来了，禀报说：主子爷，外边传话进来，说除了八阿哥病了，请了假不能来见驾，其余的阿哥全都来了，他们不敢擅自进畅春园，请旨见是不见。康熙终于开口了：嚯，稀罕，他们不敢擅自闯宫。哦，朕还真有这么孝顺、这么懂规矩的儿子吗？哼，他们不敢擅自入内，朕还不敢挡驾呢。快去把这几位爷替朕请进来吧。众大臣听皇上终于开口说话了，也都舒了一口气。虽然皇上的话说得冷嘲热讽，表现出对儿子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怒，可是比起刚才那杀机四伏的沉闷，总算是好了一点。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大群皇子鱼贯而入，他们不知道今天老爷子生的什么气，个个心神不宁，个个怀着鬼胎，所以还都是灰头土脸，默不作声的磕头请安，跪在那儿等着挨训。康熙一见他们这样，这气儿更是不打一处来了，瞪着他们说：朕记得今儿个是宗学里会文的日子，如今熊四旅死了，汤斌呢老了，余下的几位师傅恐怕谁也管不住你们这群爷了吧，那朕就亲自考教考教你们，挨着个的来说说你们进来都读了些什么书，有些什么进意。
好嘛，这题目出的可真够大的，
十几位皇子挨着个的报告一遍，那得多长时间呢？李德全小心翼翼的上前一步提醒皇上：
主子，二阿哥也来了，他是犯了事的皇子，不便和兄弟们一块进来，正在外边跪着候旨呢。
康熙眼皮都没抬，让他先跪着吧，等朕发落了这几位爷才轮得上他呢。李德全招了个没趣儿，赶紧悄然退下去了。皇上亲自拷问读书进意，皇子们哪敢随便应答呢，于是是从大到小挨着个的挖空心思说啊，都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练武有什么进展，办差有哪些成绩。康熙沉着脸 一个一个的听，一个一个的点评。说老实话的得到一声夸赞，心里虽然踏实了，却不敢乐。说的不实在的，免不了受到申斥，更是不敢辩解。大伙都在心里念叨着，快点吧，快点吧，老爷子，您不觉得累吗？他们哪知道啊，这才是开场白，正题儿还在后边呢。在众皇子说完之后，康熙突然说，你们都说完了，朕也评完了，今天朕把胤禛也叫来了，让他给你们现身说法，讲讲怎么做个忠臣孝子。李德全，把胤禛带进来。胤禛进来了，他昨天的病啊，那确实不是装的，两大桶凉水淋到身上，那能是闹着玩的吗？再加上昨天夜里装神闹鬼的折腾了一下子，又不知道贺孟照能不能平安出宫，心里不踏实，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现在他突然被皇上召来，在门外罚跪了一个多时辰，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你瞧，大热的天儿，他穿着夹袍，又病又怕，浑身瑟瑟发抖，一进来赶紧跪下磕头行礼，戴罪儿臣胤禛叩请皇阿玛金安。康熙一见胤禛果然病着，心里闪出一丝怜悯之情，但是很快就被气氛给压下去了，没好气的说，胤禛，你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儿臣不知。
哦，你被圈禁了几年，外边的事情是不知道了。朕告诉你，近来西边的事儿越闹越大，原来镇守西江的全是你委派的将军，朕下令让他们出征御敌，想不到他们一个个全是蠢材，竟然一败涂地，使六万兵甲片甲无回，令朕心惊啊。康熙这话说的让胤禛有点摸不着头脑，说是责备追究他用人不当吧，听这话音儿又好像不大像，难道父皇是向他咨询方略吗？这更不可能了，我昨天晚上才把信送出去，送到灵甫手里，他在辗转托人求人，那没有十天半月到不了父皇这儿啊。不过既然父皇今天提到了这事儿，不如我自己就坡下驴，自己请求吧。想到这儿，他重重磕了个头说，哦，皇阿玛，西部边疆用将的事儿，当初儿臣是知人不善，调度无方，以致丧失辱国，造成君父之忧，求父皇重重治罪。这过错既然由儿臣引起，儿臣请父皇网开一面，准儿臣以戴罪之身亲赴前线，儿臣愿血染征袍以补万一。康熙冷冷一笑，说的倒是好听，能毛遂自荐也可称得上是有勇气，可惜呀，你去不成，因为你选的那个推荐你的人不是正人君子，而他要推荐的你又不光明正大，军情大事关乎国家安全，朕岂能受你们的愚弄？胤禛一听这话心里发毛了，可是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又接着说，父皇，儿臣高墙圈禁已经七年了，七年来儿臣读书思过，深知昔日之非，如今国家有事，主忧臣辱，儿臣虽不才，愿舍此无用之残生，在父皇面前稍尽一点孝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胤禛啊胤禛，你还有孝心吗？你呀，吃亏就吃在太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是又装钟馗又装鬼，一人演一台戏，这本事可真不小啊。不过说句实话，你是又无能又不老实。康熙说着，抓起那张用明矾写成的白纸，唰的一下扔过去了，当着尚书房大臣和你兄弟们的面念，让他们都听听这是什么东西。胤禛一见这张纸竟然落在了父皇的手里，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冷汗直流，趴在地上浑身颤抖，哪还能说得出一句话来呀。暴怒中的康熙皇上直勾勾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儿子们，恶狠狠地说，用明矾水写密信，用苦肉计朝外送，这心思这能耐，你们几个谁会谁有，谁又能想得出来？这种小人见识鬼欲伎俩，就像瞒过朕的眼睛吗？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胤禛说的多好听啊，什么面壁七年痛知前非，什么效命疆场血染征袍，全是一派胡言。如果你刚才的话是出自肺腑，那么这张纸上写的凌雨望天气血汗干又作何讲？胤禛一个劲儿的磕头抽泣着说，话嘛话嘛，儿臣心里有话却没法向父皇讲，只好出此下策呀。呸，你虽然圈禁了，可是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朕全都知道，有话要说，不能写成条陈恳求内务府代转吗？就凭你这鼠道狗偷的小本事，朕能把几十万大军交给你吗？你手中要是有了兵，难道不会称兵恭维要了朕的脑袋吗？胤禛还在身边，皇阿玛皇阿玛严重了，儿臣怎敢。话没说完，康熙是拍案而起，你当然敢，你已经这样做了，你虽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匹夫，可是你的胆子并不小，你要是不敢焉有今日啊。你以为朕出了一个放太甲于童宫的考题，就又轮到你出来耀武扬威了？告诉你，这是白日做梦。朕老了，精力不济了，但是朕的心里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对你胤禛，对你们这群忤逆不孝的儿子，朕比谁都摸底儿。朕今天把话跟你们说清楚了，无论是谁，只要存了奸邪之念篡位之心，都瞒不过朕这双老眼睛，朕也绝不会让他过安生日子。康熙这一通发作，把满殿的人全都给吓坏了，只有方苞还勉强能支撑得住，他看准了机会上前劝解，圣上请息怒，胤禛做事不当，应该严加教训，可是他不过是笼中一鸟罢了，万岁为此过于伤神，那就不值得了。张廷玉马齐也趁机进言，无非是保重龙体之类的话。康熙听了冷冷一笑，方苞说的有理，胤禛确实是笼中一鸟，不过朕太宽容你了，让你住在咸安宫里，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可还叫做宫，
这个公字儿就让你生了许多非分之想，以为自己是关在金丝笼子里的珍奇之鸟。现在朕就断了你这个念头，从即日起将你圈禁在上寺院里。上寺院这个名字好，顾名思义是给皇上驯养御马的地方，你住在这马棚里也许就会断了邪念，认真思过。按你昨天干的事儿，那就该杀头。常言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嘛，朕也不想落个万世骂名，不过死罪免了，活罪难饶。张五哥，把这个不肖儿子给朕拖到外边打20鞭子，要狠狠地打。张五哥迟疑了一下，一摆手，两个侍卫过来架着印绳就走出去了。咱们书说简短，就在责打印绳教训皇子的第二天，方苞和张廷玉同时接到皇上的密旨，让他们俩明天一早到畅春园见驾。俩人是百思不得其解呀。要说见驾，他们俩哪天不见皇上啊？要说去畅春园，他们又哪天不在畅春园里侍候着呢？俩人琢磨来琢磨去，才从密旨中那个早字上品出了点滋味。早起见驾，也就是说呀，要在皇上接见众大臣之前先见他们俩。所以方苞是一宿没睡，三更刚过就赶往畅春园。可是他来到的时候啊，张廷玉早就候在那儿了。俩人抬头望天，只见明月斜挂满天星斗，才刚刚过了半夜嘛，俩人不由心照不宣的笑了。就在这时，只见张五哥手提一盏宫灯快步从里边走出来了。张廷玉急忙迎上一步说，哎，五哥，今儿个你巡夜吗？张五哥笑着回答说，二位大人好早啊，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在这儿专门等候二位大人呢，快请进吧。俩人听了这话才知道，感情皇上比他们俩起得更早，赶紧跟着张五哥走进园子。可是路过淡宁居的时候，张五哥却领着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拐了个弯，七拐八绕的又走了一阵子，才来到一处小院落。张五哥这才停住了脚步，笑着说，二位大人到了，请二位自己进去吧，这里是吴老将军警卫的地方，奴才不奉特旨那是不能靠近的。张廷玉和方苞不由同时吃了一惊，因为他们在畅春园侍候皇上多年来，还不知道畅春园里竟有这么一个隐秘的院落。